南无初五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32段。世间众生当处极难痛苦之时，嚎叫父母，呼天唤地，不知父母人天王等，不能救我生死，尽我轮回，以其同在生死轮回故耳。三乘圣人虽出生死，无大悲心，无依于我。诸菩萨等虽有大慈悲心，以其心正各有分现，未能普利众生，满一切愿。十方诸佛虽皆正穷法界，然我感知不易，众感极而见，不过暂时离苦，终非究竟。为阿弥陀佛，但得一见，即顿脱生死，永断苦根一。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不念弥陀更念谁？第一层意思就谈阿弥陀佛容易感应。第二呢，就一念感通即得出生死。首先就谈到我们世间的众生，生活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总会遭遇到种种的灾难。那众生处在这种极难痛苦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种现象。他就会叫爹叫娘这个呼唤父母来救，或者喊天喊地，呼天唤地。这个大家想想，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就会情不自禁叫我的妈呀，这个会这样。为什么这个沿海地区有一个信仰叫妈祖妈祖他也是代表这个，那情不自禁的他会叫妈然后就有个妈出来了他是祖宗他能帮你解决问题这种极难恐怖，他一定会叫父母呼天唤地。但是你这种会有效果吗？那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为什么呢？就在这种特定的危急的关头，父母是救不了你的。因为父母虽然有大爱呀，也愿意带你受苦啊，但是他没有这种能力那这个呼天唤地，这些天神地奇，他也是在轮回里面的不能真正帮我们解决终极的生死轮回问题其原因就在于父母天地这些众生都跟自己一样 在三界六道轮回是一个业力凡夫啊，指出这个原因。那这样就透显了一个另外一个判断，就在你极难恐怖的时候，你念佛菩萨名号才能产生作用。这方面念佛菩萨名号脱离极难痛苦这个例子就很多了。我们这两年讲弥陀疏钞，莲师大师在这个念名号的功德里面谈一个公案啊，就是元朝末年呢，不是天下大乱，那这个各地群雄就都揭竿而起了。当时有三个主要的这个队伍啊，一个是陈友谅，一个是张士诚，一个是朱元璋啊，这三支力量是在江南一带剿主。那朱元璋是先收拾完了陈友谅，再来对付张士诚啊，就在鄱阳湖跟陈友谅有一场大战啊，把陈友谅给他打败了啊，紧接着就移师啊对付张士诚。张士诚他是以苏州作为根据地啊，这个力量也很军队数量也很强大啊，但真是朱元璋就称为真命天子啊，他的军队也是所向披靡啊。这里是谈张士诚的一个情况，他就攻打浙江的吴兴县。那当然当时江浙一带也还是有一些地方控制在元朝的手中，元朝它一般政治组织都是有汉地的官员，也有这个蒙古族的这些官员，主要是为主，汉地的官员为辅，所以他在江浙一带的丞相一般都是蒙古人。就跟张士诚作战呢，这个就擒抓了张士诚队伍的40人，就准备就用那个囚监呢，就准备送到这个官府里面去。这些囚犯就当晚就住在西湖的鸟科寺，鸟科禅寺。当时这个寺院有一个大佑谋禅师，就正好在寺院的走廊上精行念佛。这些囚犯看到这个禅师很有道恨的样子，就向他求救啊。这大佑谋禅师就对这些囚犯说：“我没有能力救你们呐。”你只有自心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就让他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这40个人里面呢，大部分都不相信，但其中有3个人相信了就开始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念不绝口啊，果然就有点感应。到天亮的时候，要把这些囚犯要送到路上，就要把那个把枷锁啊，就是系在身上枷锁要重新稳固啊，就是搞更坚固的枷锁。结果到了这3个念佛人当中呢，那个刑具不够呢，就没有办法，就用绳子替代，就绑上绳子啊。那你想这个待遇也就轻一点，要么你是镣铐啊，这个这个，而这个系上绳子以后， 到了官府，哎，就对这三个人进行审问。这一审问才知道这三个人是误抓的，是老百姓，不是张士诚的那个队伍的士兵。这样这三个人就得到了释放。他谈这个事就是，你如果不念佛，你这个四十个反正就是在这一堆里面嘛，冤杀的人太多了，那时候官府的兵有时候为了报功，往往还故意把良民呢、老百姓头砍下来去报功的，现在反而这三个人被辨别是一个良民，给他释放了，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念佛就能够在极难恐怖得感应了。这方面在近代、现代也有。我想年这个1999年呢、这个有一个在烟台到大连的一条船，这个叫大讯号啊，就遇到了海难。海难呢，这上面那是海难，死了好几百人啊。有一个辽宁省庄河市叫陈兆军的，他也掉在水里。掉在水里，那时候离岸都很远了，基本上都没人救，是夜晚这个海难的。这个陈兆军是居士，他一掉在水里呢，他就大喊阿弥陀佛救我，阿弥陀佛救我。对，只有一个念头，他当时就想，我就一心念佛，就是在这个大难当中死去阿弥陀佛也一定会来接我他就有这么一个信念并且还大声呼唤我的母亲，我的女儿，还有外甥女你们要好好学佛，好好念佛呀。这时候正在他这个就叫阿弥陀佛救我的时候，很危险之际，突然在这个陈居士面前就出现一片黑影，这片黑影又像船又像是岛屿这个陈居士一高兴就用力挣扎了几步，发现脚下已经踏着沙子，原来他已经到岸边来了。所以这个陈居士是这次海难当中第一个幸运的得救者。这时候这个沉船的位置离岸边有15里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当天的气温是-6度。这个陈居士上岸之后身上还没有点伤身上带的钱物还一件也没少身上带的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还有胸前挂了一个佛像的章在水里泡了2个多小时还竟然都没有损坏这个海难当中还有一个得救的一位女居士她也是出门带观世音菩萨像和释迦牟尼佛像掉在水里自诚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次海难全船呢有300多人，但得救的只有22人，这两个念佛的人还竟然得救这个当时在我记得1999年的时候，这个例子还有广州空难一个乘客也是信佛的念佛在空难里面得救的，当时是很多宣传页到处发放那1999年我还到处看这些东西，这个例子印象很深并且这位陈兆军居士他是把自己真名真姓而且电话号码都留下来了，你不相信可以去打电话去问他的所以这个 称念佛菩萨名号，在极难恐怖的时候能够得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效果。前两年我去这个四川绵阳，听那些居士说，在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些念佛行人得到感应，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现象。我听了他们不少的例子，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搞一个小册子出来啊，这个是能鼓励大家的信心的。所以这个关键时刻，你叫爹叫娘没有用，你要叫阿弥陀佛啊。好，在极难恐怖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呼父母呼天呼地，你这时候是呼三乘的圣人阿罗汉、辟支佛、全教的菩萨那这些圣人虽然他也脱离了分段生死，解决了自己的轮回问题，但三乘的圣人他没有同体大慈悲心，所以你叫他，由于他这个心没有发起来，他就不可能像佛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呢所以你呼唤三乘的圣人关键时刻得不到利益。那这个再念一些诸菩萨，这些菩萨虽然发了菩提心，有同体的大慈悲心，但这些菩萨在因地他所断烦恼正法性的程度各有区别既然各有区别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平等普遍利益一切众生不可能平等的满一切众生的愿，就是他给众生的利益还是不圆满的这是你这个破无明的菩萨才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一些好处。如果是一般初发心的菩萨，他自己烦恼还没断，你去叫他都没什么作用他也是无能为力，他会说一句话，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个自己解决不了自己问题，怎么能帮别人解决问题还有进而谈到这个在极难部的时候，你称十方诸佛的呼唤十方诸佛虽然这些十方诸佛他也是破尽切无明这个圆证一真法界，但是我们要感通这样的他方世界的诸佛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说这个他有一次做仙人的时候叫无圣仙人就知道仙道的道理解决不了众生的问题，所以他就升起念心要求佛法让众生产生正知正见，所以他一求佛法的心一出来就到处求佛的法。当时有个天魔呢就现前了，说我有佛说的一偈，但是呢有条件的一定要你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来书写这个偈子。那这个仙人一听这个是要命的了是吧，但是思维无量劫以来为了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都献出多少次生命，这是为了佛的法我献出生命也值得，所以他就毅然的用利刀就把身上的皮剥下来，剥皮为纸， 把自己的骨头拆下来，刺骨为壁再把血刺水骨髓刺出来。好，等个都做完了，他就合掌向虚空说：“我已经做完了你要求的条件，请你现在说佛的寄送吧。”实际上，这个天魔他是开玩笑的，他是以为这一说，他任何人都会退心的，想不到这个仙人还动真格的，还真的这么弄的。这个天魔一看架势不好，他就溜走了。这一溜走呢，这个仙人就还是坚定不移的向虚空祷告。我现在为法故，这个不惜生命呢，希望这个他方世界的哪尊佛大慈大悲，为我现前宣说佛法。那这一念还真的感通呢，距离32这个恒河沙佛刹有一个佛刹，有尊佛叫净明王佛，他现身为他说说什么法，说集一切福德三昧法，说完之后就隐没不见。这些人当在说法的时候，佛一放光，他身上的那些疮霜都平复如初，没有痛苦了，马上获得无碍的辩才，能够就为众生来宣说这个法，你看这个，特殊因缘可以感受，但要到这样的一个因缘才能够感到他方世界，这个过来，就感应到极点才能见到，但见到呢？他的利益也不是很究竟，只是暂时离开了苦，就像这个仙人佛一现前给他放光，他暂时身上那个皮剥掉的皮，他重新有一个新皮了，身上骨头他也重新长好了，骨髓也完整了，暂时离苦得到辩才，但终非究竟呢，他不是当下就让你到他的刹土里面去呀，由于十方诸佛他并没有发一个结引的愿呢，所以这里就凸显了阿弥陀佛这种不共的利益，唯有你呼唤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法身变现处，阿弥陀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阿弥陀佛你只要一叫他就会应，你就能见得到，一见呢就不是得暂时的利益，而是得永久的真实的圆满的利益，你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顿然的脱离了三界的分段生死，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正三不退，就永远断除了两种生死轮回的痛苦的根本，所以这一段就层层递进的告诉我们，极难恐怖的时候，唯有念阿弥陀佛才是正确的真实的选择。好，请看下面。唯此一句阿弥陀佛，世俗当尽心竭力者，欲成有际云，世间出世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然而念佛不难，难于长坚久，果能坚持一念，如生铁铸成，魂钢打就，如一人与万人敌，千圣遮拦不住，万牛挽不回头， 如是久之，必能感通相应。若其未能如此用心，便为佛言无厌，佛心难感者，夫岂可哉？但得一念感通，便顿出生死，直登不退，稳成佛果，岂易事也哉？
通过层层递进的比较，得出结论，在十方法界，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等众生所应当尽心竭力的去细念的，去执持的。那这个判断是彻悟大师用他一生修行的经历来验证的，来升华出来的一个判言。所以彻悟大师有写了些念佛偈，念佛的偈颂，这是其中一个偈。这个偈的全四句，前两句是说着莲邦雨泪垂，言佛苦去实堪悲，世间出世思维变，不念弥陀更念谁。你看这个，这里也反映着彻悟大师一生他在选择法门的时候的一个结论。彻悟大师是一个根基非常上根立志啊，可以说世间和出世间学问都很通达，在宗门教下都很有造诣。然而经过宗门教下的种种的了解修行，最后他选择了净土法。这种选择呢，就体现在这个偈子里面。前两句代表着他一种深厚的净土的情怀。只要与他人说到极乐世界这个莲邦的时候，他就会流泪，这个泪都像雨水一样流下来。你看这种情怀，那种感激，那种一往情深，再来说到娑婆难言佛提的这个痛苦的情形的时候，那又是痛心彻水呀。对这种世间的痛苦，他是体会得非常的深切，实堪悲，真实的是值得悲痛的，不值得去留恋的。这两句偈颂真的是把那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在他的那种内心的情感体验上展示得非常的充分。试问现在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讨论到极乐世界和这个娑婆世界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法起来？我们可能说不准，大部分人都是比较麻木的。说到极乐世界，虽然文字上也看看，但是心里无动于衷。极乐世界虽然好，好在什么地方我也没见到，是不是有还搞不清楚啊？他可能内心他有种很隔膜、很陌生。于是他情感上升起不了那种泪流满面的一往情深的这种心情。当这种心目之心说不出来、起不来的时候，他就升华不了一个这个尽善尽美的那个参照系， 于是阎浮提的痛苦他待久了他也觉得就那么回事，也很正常，待久呢也不觉得苦啊。这个现在是挺高温了啊，高温觉得高温咬咬牙也就差不多了啊。那实际上很苦啊，这么持暑的这么几十天不下一滴雨啊，啊，有的城市已经高达42度啊，43度啊，啊，而且几十天都是这个情况，你说这个人生活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他很痛苦。那这个反常的气候怎么来的呢？啊，那整个的人在这种高温底下，他的心也很浮躁啊，啊，动不动就一种很乖戾的行为出来啊。啊，我看那个长沙说有一个人，长沙市啊，现在高温好像长沙市的高温放摆在第一位了啊，最高温的一个城市。最高温城市也出现一些事情了。有个人拿着锤头，见到车子就炸，炸车子一边炸边说：“地球的车太多了，我要把它炸掉。”那地球的车太多了，关你什么事啊？车是人家的个人财产，你有什么权利要把人家炸碎呀？但这个都是很乖戾的行为呀。啊，所以这个世间确实很苦。你只要看一些，这个东西已经是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真不知道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社会怎么去度过啊？啊，那真的是实堪悲呀，真实的悲痛到极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处理之心。要很强烈的出来啊！啊，现在有很多地方搞这个论坛，那个论坛，今天也有一个地方想请我去搞论坛。我看他们讲的东西，佛教如何创造财富啊，如何搞企业管理，我说的对这些东西我一概不懂啊。现在这个是搞点儒家学说，佛教学，讲座，都变成了为世间的功利服务的东西了。这是值得要我们重视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世间人对这个太看重，你就想讲点佛学，讲点儒学，都变成了一个工具价值啊。而佛教的处世间的。终极的价值怎么在这个世间立得住呢？如果我们不警觉，那真的是佛法就成了世间法了。为什么人间佛教、人间净土那么盛行？啊，这个世间实堪悲呀，啊！啊，于是就要出离呀。那出离我们要选择正确的一条道路啊，所以世间的一些哲学，出世间的一些法门都思维一个变呢，思维变说明这个就是要进行认真的选择呀，比较啊，那最后得出结论，不念弥陀更念谁呀？要出离这个轮回，只有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直接就能够横超啊！啊，你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利益，但是不如念阿弥陀佛直接啊！因为阿弥陀佛有48大愿呢，有结引的这种巨大的威力呀！啊。那这个车务大师还能够世间的法处世间法都能思维一个变，实际上现在我们现在的众生都没有这种能力啊，所以我们还是从果上下手，车务大师已经跟我们思维好了，我们就跟着车务大师的路子走了啊，不念弥陀更念谁啊，
不要认为自己好像有点知识学问，我一定要读遍大藏经啊，什么都体验过，我才来选择我是不是来念佛。现在有些人就是这么，这个事情我不能轻率呀，我要先把所有的都了解好了之后，才来决定念不念佛。这次来闭关的有一个香港理工大学的校长原来当校长退下来，这个潘忠光校长在这里闭的十天关，这个校长还是挺有善根，他学佛也学了20年了，这个在禅宗南传佛教各方面钻了10多年，前3年他就决定修净土法门。他说我打坐搞那些东西最后发现抽不掉生死，唯有靠净土法门。那说明他还是比较有善根，在这里还这么热的天气一天坚持10万声佛号。所以这些我们就把这个关系搞清楚。进一步来说，我们选择了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念这个名号并不难，但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你要坚持，要长久。那这个坚久两个字，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信愿问题的。你为什么不能坚持长久？念一段时间就心猿意马，就想想是不是我还去学其他的法门啊？这就说明你的信愿没有解决，没解决问题。能够尽行受就是这句佛号把住的人，能够坚持长久的人，他是在信愿是过关了的。信愿过关了，他选择的非常的决定了。那这种选择的，他是靠智慧的，择法决分嘛，这是一种觉悟，这是一种智慧啊。就像藕益大师，他也是大通家呀。以后他虽然进山参禅开悟了，虽然天台宗他也是可以成为一个祖师级的了，但他你看他到了中年之后，他这些都放下了他有个记述，也就表达他这种情怀不参禅，不学教，弥陀一句真心要，不谈玄，不说妙，数珠一穿真风调。你看他真的就是彻底放下，再也不谈参禅和学教的问题了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佛大乘佛法的真实的心要了，不再去谈玄说妙了拿起念珠就是真正的故乡格调了。所以他为什么藕益大师就是平时念佛坚持3万5万7万10万，从计数下手这些祖师以后念佛都是归结到老实就车务大师，他在念佛记里面还有个记子谈到你这都谈坚久了，坚持长久车务大师是这样的，有这两个技术，看看他是怎么坚持长久的我念弥陀有课程，晨昏10万俱分明，但叫净报常如此，净业随论成不成。就是他念阿弥陀佛是有课程的，这课程就是从早到晚要念10万句，而且是念清楚听清楚
而且是进行数都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一段时间的，进行数都这么念的。那只要这样念，这个敬业就自然成就。这里还谁还在讨论成就不成就呢？啊，还有个句子啊，下面点着的，六字洪明密意词，功夫冷暖自家知。说婆不捉轮回梦，稳看花开七宝池。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秘密的去意去执持，你在这样的秘密意持当中功夫冷暖浅深有无，你自己就会知道。念这六字洪名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再在娑婆世界做轮回的梦了，要从梦中醒过来了。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坚持长久的念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稳当的见证到你那朵莲花已经绽放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这些敬业的成就都是在坚持长久你在念佛获得的。所以下面你果然能够坚持这一念阿弥陀佛，你只要有这个数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进行受如此，那这个念佛的力量就会强大。否则我们心里的妄想杂念，它的力量很大，波翻浪卷，一向天，一下天上，一下地下，更都是五欲六尘的念头。为什么讲阎浮提众生的举心动念都是罪恶，都是染污，都是分别，都是攀缘那你在这种情况下，这句佛号就是非常重要的，投到我们的散乱的染浊的念头里面。开始可能是念佛的力量弱，妄念的力量强这时候你坚持妄念里面这一念把住，佛号的力量渐渐的强大在战略上从原来的劣势变成一个可以相持最后你还是这个坚持这佛号，你这个佛号能占主导地位甚至这个佛号你念得非常的这个得力用比喻就是像身体铸成魂钢打旧，这个念力是这样的坚密，力量大，妄想杂念过不来，穿透不了这个你念佛像生铁般的像魂钢般的这样的一个力度这样，那你这个就有破烦恼的力量。这个破烦恼就是你这一念的念佛的功力就象征着一人与万人敌，这个万人就比喻我们多生多劫的那个烦恼虽能这个万人层层包围着我们，但是你这一人是非常猛烈的勇士。你看一个人被层层包围的时候，他怎么能突围呢？只有打开一条血路。他怎么打开呢？他就是不怕死，他就力量很大，他就能重重的重围出来。但大部分人，如果你这一人的这个力量不够，那你万人给你包围就不打你，就把你按在那个地方，层层的在你身上码在那个地方，你也要被压成一个稀巴烂的。你想想，对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很困难？哎， 一察觉就是里面的妄想杂念很多，这就比喻这个万人，你这个念佛的力量能不能冲得过去？你冲不过去，你被这个妄念就是完全的控制住了，最后你跟着妄念走了。有人闭关说，我出来，我这次把公司的策划案都搞好了，那你不是说你这个本来是让你念佛，结果你这个念头都是怎么去策划你公司怎么一个运作？那你就跟那个烦恼的就同流合污了。所以这个为什么要真为生死的心念发出来？这妄想杂念都是我们生死的伴侣呀。我们不能随他走啊，一定这一念要有力量的站立起来呀、所以这要平时的功夫啊。为什么要做灯功夫啊？你一天几万声几万声那不断念，就是滴水穿石啊，就在这个焦点上用功夫用功夫用功夫，哎，你的力量就慢慢大了嘛，大了，这时候千乘遮拦不住，万牛挽不回头啊！一万头牛的力量也不能把这个你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念的念头给它挽回呀、因为它已经产生了一种势这种势力量很大，这种势也是我们自成念佛的心力。跟阿弥陀佛名号的力量，以及名号所具足的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已经浑然一体了。这时候什么都挡不住了，他一定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些都是要谈助功夫了啊。如是这样久久的去念，如是久久必能感通相应。这里一谈感通相应，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真相，我们有两种力量，不是一种力量，